你的平安。你刚刚所唱的那个熟悉的诗歌里面有一段是主歌词的意境是很有意思的。在美丽的彩虹的尽头，纵山林与天相连，我就主与我同在，他保雪把我遮盖。你在面对不好的天气，虽然我们都不在外面啊，但是主把我们的心带到美丽的彩虹那一关，纵山林与天相连，重点是你就主与我同在啊。没有大家一起拥抱啊，我们在拥抱的时候，我们讲说我们就有一种同在啊，弟兄跟弟兄，姐妹姐妹，拥抱一下。就请弟兄帮我们放一下下一个拜，先递过来就不要放。给大家拍拍看是哪个吧，很难拍啊。第一个拍哪一个？哪一周？非洲不对，还有别的地方再拍一次。南美洲不对，再来。啊？哎呀，你不会那么厉害啊？这个是。啊，普瓦尼乌吉尼亚啊，然后呢，还有更难的。啊，普瓦尼乌吉尼亚呢，大概有13个岛那么大，有866种语言。请问这是哪里？啊，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哪一个地方？这更难，猜得到你一定是先知了。啊，先不猜那个岛的名字嘛，就在这个岛上面。猜猜看这个岛上面有什么特征的现象？不太难猜，这个就不太难猜。火山哈，这是火山岛。好，这个岛叫做北尼亚啊。那个如果用地图去找的话，后来发现不是用地图，要用变岛 （BAN）。变岛，这个岛一共多大呢？直径3公里，然后呢，这个岛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宣教士的家庭哈、哦。那个你刚才看的是宣教士的，上面那个叫陈维新，是台东来的。下面这个叫张瑞慈，是台南来的。陈维恩啊，对不起，讲错了。陈维恩呢，上面这个弟兄呢，他是14岁到了加拿大，他们家族呢在台东的家族，他是出生医生的世家啊，大概他们三代有自己的医生跟牙医生。那他到了这个加拿大之后呢，大学毕业后呢，他到了美国念神学院，然后在旧金山的一个教会担任牧师。所以陈维恩的教会呢，就在我们大家都很羡慕的硅谷湾区的旁边，生活非常的稳定舒适，然后但是呢，他跟妻子呢就在想说，我们就这样过了一生吗？神的心意真的是如此吗？所以2007年的时候呢，那个陈传道跟那个师母呢就去拜访这个地方。这当地的人呢讲了一句话，这个外国人为了钱呢都愿意到我们的国家来，为什么基督徒不愿意为了上帝呢翻过来？这个基内亚是一个非常建设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人心经济发展很快，但是人心跟不上这个经济的冲击。 却没有一个真心的外来者为他们着想，跟他们做朋友，所以他们就跟妻子就去了这个地方。他这样描写他这个所去的这个岛。如果你将前面是一望无际的太平洋，每天被海浪吵得睡不着，后面有一个蠢蠢欲动的活火山，临岛的活火山还在爆发中，这会是什么样的生活？如果你另外一半是师母，罹患绝症，两个儿子、两个女儿才刚生出来，你会在这时候选择从美国这个生活最舒适的西部搬去一个直径三公里的小岛吗？这个就是他们写照。那我们用这个故事呢，跟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是什么关系？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呢，啊，特别是我们国语堂的弟兄姐妹，我想你来美国的整个过程，有很多弟兄姐妹呢，绝对不亚于刚刚上面这个宣教士的过程。然后几乎也不亚于刚刚所读的经文呢，啊，我们要看一个重点，就是在第六章第十六节的时候，啊，第十五节的时候，神的仆人的这个以利亚先知的这个仆人，就是我们讲就神学生的清早起来出去看见，突然发现敌国的军马把整个城都围起来了，这个神学生就跟伊莎讲了一句话：“哀哉，我主啊，我们当怎样行才好呢？”当我们走到许多人生的这个困境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跟这个神学生的感受是一样的？我们碰到很多的困难，碰到我们感觉是绝境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喊说哀哉的。那不仅如此，我们仔细一想，为什么会敌国的这个亚兰王这边派这整个大军把整个城都围起来呢？原来前面我们就读经文看到，原来是以利沙把敌国的君王他们的军情呢，他们在内室里面所讲的话呢，啊，报告给以色列的君王，就是泄露军情，为了神而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亚兰王呢就派领了整个大军把以利沙所在的这个城呢整个包围起来。你去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想说，谁是你生命中的亚兰王？谁是你生命中的以色列王？谁是你生命中的那个神学生？谁是你生命中的先知？而你又是谁？我们看见神在我们环境中好像下棋一样，常常给我们下一个险棋，让我们去面对这个未知的未来。就像那个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处在不同状况，但是在你的生命旅程里面，我们可能都经历过这样。那当先知伊莎看见他的神学生这样喊哀哉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的时候，我们发现很有意思，伊莎用三个祷告来回应这个时候。第一个祷告，求神开这个仆人的眼目；第二个祷告，求神开敌人的眼目；第三个祷告，第三个祷告，求神使敌人眼目昏迷；第三个祷告，求神使敌人的眼目睁开。这三个祷告呢，我们如果在这里面久了，你看过这个经文，看起来都很容易。但是我们今天求主开我们的眼睛来看，哎，主你在这里做，我们直接出来这个祷告。亲爱的爸爸，我们向神问，我们的眼睛是
世界的心落在我们心里面，这个爱天父的心就不在，是吧？求你在这个早上开我们的眼睛，好让那些蒙蔽我们的、那些世界蒙蔽我们的都被你拨开，让我们清楚看见你今天的心意，是吧？我们在读你的话语的时候，因着世界的蒙蔽而眼睛，有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有很多的疲劳，有很多的这个杂音在我心里面。但是主，你的话像两刃的一剑，刺穿一切无语，好让我们看见我的心是在什么。主啊，求你鉴察我的心，看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好引导我们走正道，奉主耶稣的名求。
当我们来看第一个祷告的时候，六姐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还更多。然后十七节开始，以利沙就开始说第一个祷告，说主啊，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们看见。耶和华就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环绕的地上。因为你这个不晓得，每次你看到这一段话的时候啊，你可能处在不同的光景。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心里面是有鼓舞，但是你心里面也有震撼，也有很多的挣扎。通常我们看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冲击会是：如果神你是这样的，奇妙大能，你大过我所有的一些困难，所有的一些环境，你有圣经所讲的你的天使天君在我上翻动的时候，天使天君都环绕着我的时候，但是当我们祈求你的时候，为什么有时候你并不动用你的天使天君？有时候在这个状况的时候，让我们困惑说，神你不动你的大能让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甚至会怀疑神是否真正的慈爱。但是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这里，他更深的想一下说，那神你的心意通常高过我的心意，难道你的心意，你心意的重点难道不是我们的安危吗？那会是什么呢？我们就仔细看这个刚刚十六节这个重点，他说不要惧怕，我与我同在的比他们同在的更多。你会发现他的重点呢，不完全在讲我们自我安全，他在讲说人与我们同在。我们刚刚唱的那首诗歌，如果你仔细看一下，我们将对这几句那个这一段的放回去，我这是一张照片。这个第三部分，他是我旅途的良伴，纵遭遇各样的灾害，我救主必与我同在，他保血保我遮盖。当我们每次讲到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呢，我们就常常发现一件事情：神与我们同在呢，不见得我们就不没有困难，没有灾害。所以你仔细看呢，当神每次讲说我的同在比你跟你敌人同在大得多得多的时候呢，通常的重点不完全是保护我们的安全，而是主要说在困难里面他跟我们同在。但是当一个超越我们一切的主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意味着跟我们在一起意味着我们必须深深的改变，要让我们这么充满罪孽的身躯怎么跟完全圣洁之爱的主在一起呢？神的同在，所以 这个以利沙第一个祷告里面它是有含义的，神的同在不一定代表一定得到我们所想要的，甚至可能失去我们所想要的。我们来看下一张图片，失去这张图片呢，让大家再看一下，这是什么花？这个不难拍的，这个在红叶，红叶什么特点？风吹的时候呢，你们放纵绝对不会特别特别害怕。风吹的时候，蒲公英就呜，像那个降落伞一样，像伞兵一样呜跑出去了。它不断的在失去什么？在这个花的旁边呢，是这样写的。已经预备好被献上，生命当从失去来量度，而不是从过去来测量。生命不从喝入的酒来饮受，却从浇奠的酒来饮受。因为爱的力道来自爱的牺牲，受苦最多的能给的也是最多的。这个在月初的时候呢，提过有一个这个英国的画家叫李野花子，后来在他人家也给他一个名字叫拉拉丽，就当跟他好像比较亲切一点。拉拉丽丽呢，我们在月初的时候提到，他是一个二十几岁，在当时维多利亚时代呢女画家是真的非常稀少，当时有一个画评家就栽培她，想要把她培养成，那个是19世纪，要进入20世纪，20世纪最伟大的女画家。但是呢，她后来把这个女画家的生涯都放下来，人呼召她进去北非。在北非的沙漠中建立向回教宣教士拉拉丽丽呢已经远离我们500多年，但是最近呢有相当多的弟兄姐妹，这其中有一位是一个师母，她已经花40年的时间把这差不多100多年前的神坐在这个无人石女上的一个作为，把它整个翻转彰显出来。那美国呢有一位也是我们工程神学毕业的一个师母，他也会像这样讲：我失去了什么？我失去了社区，我失去了名声，我失去了动力，失去了平安，失去了专注，失去了地位，失去了分量，失去了梦想。今年是我一个很大失丧的一年。蓦然回首，每一次的失去都像是个破碎的碗，每一个破片的看起来都很震撼，几乎每个破片就几乎要把我的生命整个崩溃掉，让我全盘皆没。但是当我每一次去看拉拉丽丽的生命的时候呢，我的生命看见她在经历这么大的一个重大损失的时候呢，却看见她被恩典彻底的颠覆过来。所以她对拉拉丽丽宣教士所做的每件事，她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在主里面 ，every loss is a gain， 每一个失都是得。在基督里面，得失被颠覆了。我们求主开我们的眼睛来看得失。 当我学习好，生命从失去来测量，而不是从获得来测量的时候，我发现我得了怜悯，得了了解，得了依靠，得了谦卑，得了感恩，得了焦距，得了更正，得了独处。我发现与基督合一。后来我才发现一件事情，我未曾失去，也永不失去那最宝贵的，那就是基督深深的爱上我们，而那我们生命里面失去的足够就被毁灭了。我从上这个月初就开始慢慢去看那个拉拉丽丽她的身体，我后来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在过去半年的时候，我们在看以利亚到以利沙的时候呢，这个以利亚就是呢是一个比较强烈的一个个性，然后你在读以利沙的时候呢，一开始你可能看得出那个伊莎的心哦，因为你会觉得伊莎可能还跟他师傅很像哦，讲话语气很重。但是你如果再用心看一下，原来伊莎在很多解经家来讲说，伊莎事实上是一个很有慈心的一个牧者的心。如果你仔细看那个伊莎的这个三个祷告，他看起来是这样的，这个伊莎这个先知呢。他的讲话呢是雷霆万钧，但是他的心呢是细水流长，充满着耶稣的慈容。拉拉利呢，这个宣教士呢，我在读的时候呢，我就发现神在雕刻这个看起来二十几岁，他去申请要到北非宣教的时候呢，他就被拒绝，因为他的心脏很软弱。在他的一生里面呢，他后来就没有任何宣教士去支持他，但是他就找另外两个基本上也被宣教机构拒绝的两个姐妹，三个姐妹就在你看那个二十世纪都还没踏入的时候呢，他们就踏入那个北非阿尔及利亚这个国家。后来这个宣教的事工里面很多人讲说，神借着拉拉利所做的事情呢，事实上在宣教事工史上提前了100年。弟兄姐妹，你来到教会的时候，当我们受洗变成基督徒的时候，来跟我们讲说，我什么都不会，我很有限，我身体也很有限，身体也很软弱，我什么都不能做。所以那这个就是拉拉利的光景。他因为心脏比较软弱，所以被拒绝了。但是神的护照没有让他后续，他就这样子，没有任何资源的状况之下，就坐船到了北非这个地方。那在这个他的传，人家给他的传记里面这样描写拉拉利的生命，他每年呢，因为他的心脏缘故。都有10月一定要回到英国去休息，如果他回去休息呢，他可能都休克了，他的生命呢是何等的软弱。但是我们在他的软弱中看到那个基督何等的刚强在他生命里面，当他每年这几个月回到英国或回到他们回到一些比较被休息的地方，当他每一天来到主面前的时候，特别在北非这个国家，面对一个回教坚垒非常坚固的一个地方，他每天就是安安静静的来到主面前献上他的祷告，从7:15到8:30，他真的把自己仰望在神的手中。这样的一个软弱的女子，就在北非建立起了一个事工，然后神就用她一步步的传福音，在这个阿尔及利亚这个地方，就在100多年前。 我们月初所讲的，人的生命是在极度的荆棘里面，神用这最软弱的生命绽放出最光明的最耀眼的光芒，宇宙中最亮的光芒。刚才我们讲的不是拉拉里米，我们所讲的是那基督耶稣在十字架死而复活，然后彰显在拉拉里米的生命上。所以当拉拉里米这样走的时候，他们这样的一个行走，这一个基督的子女，他说拉拉里米到了晚年的时候，他的事情非常的忙，但是事情非常的多，但是每次接触他的人发现他心里面有一个无比深的忍耐，还有更深的是耶稣无比的笑容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从一个宣教士的眼光来看，转过来来看以利沙的三个祷告就很有意思。第一个祷告是开我这少年眼少年人的眼睛，你要注意看第二祷告第三个祷告，那是耶稣的慈容在说话。第二个祷告竟然不是过去晚上做的，你为什么祷告？这个敌军把你包起来，你说完什么祷告？你祷告有时候就像雷子约翰一样，就话求你从天上降火下来，把他们通通烧尽，因为你有火跟火把，放把火把它烧到。他不是。以利沙祷告说：“主啊，求你使他们的眼目昏迷。”那个意思就是：“主啊，求你拦阻这敌人的诡计。”但是没有要消灭他们。然后十九节说。这不是那道也不是那城，你们跟我去，我必领你到你们所寻找的人那里。那些人也不说明也不知道讲话的，就是他们在找人。于是领他们到了撒玛利亚，到了撒玛利亚，第三个祷告说：主啊，求你开这些人的眼目，使他们能够看见耶和华，开他们眼目。不料是在撒玛利亚的城中。那有人说，哎，这个先知以利亚说谎啊！有人人家说不是，不是在说谎，因为他乃是这个先知以利亚，主要重点是在撒玛利亚，所以他把他带到以利亚所住的地方。以色列王见了他们，就问以利亚吧，哎，我可以，这个以色列王的心里所想的也是雷雨一般。我可以击杀他们。以利沙回答说：“不可击杀，就是你用弓用刀掳来的饥饿击杀他们，当在他们在敌人面前摆设宴席，他们不非满意，吃喝回到自己。”弟兄姐妹，我们是这样的。以利沙，你若仔细再看后面的背景，以利沙做这个祷告呢，这后面这两个祷告是充满了耶稣的慈容在这个里面，而且这个耶稣的慈容里面要叫以利沙几乎付上生命的代价。我们中国人说，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是吗？我们刚刚讲那句话不是福音，而是祸因。那怎么是福音呢？福音是我站着按着神的旨意做的时候，神是恩慈的，神的怜悯临到我敌人身上的时候，即使我付上代价，也在我身上。从24节到33节，我们在6月底的讨的讲道里面，我们就会去看说，哇，原来以利沙现在所做的这件事情呢，后来这个亚兰王再一次把他们城围起来之后，以色列王呢，后来就怪罪说以利沙当时把他们放了，叫杀了以利沙。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以利沙有这么大的恩慈去面对这么残酷的两个王？刚刚那个拉拉弟弟呢，就在讲说，我的生命的测量， 不要用我拿到什么来测量，而是用我失去什么来测量。如果你仔细去想，亚兰王跟以色列王其实都是一样的，他们的生命里面什么是德，就是去抓我的王位，不择手段，任何拦阻我的巩固王位的人，我都把他砍断。任何拦阻王位的人，对他来讲都是师傅，对神人以利沙来讲，什么是德呢？就是当别人都拼命去抓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会愿意放下世界，为主去放下世界的时候，这时候他反而要得了。拉比啊，他讲了一句话 ：Holiness, not faith, is the end of our calling。圣洁，而不是安全，才是我们被造的目的。他说，通常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在做一件事情，我们会远离这个已经造的罪。但他说，远离已知的罪只是成圣的起点，不是终点，它只是圣洁的一个反面，这是神在我们里面成型的一个表面工作而已。神的工作必须东风使命扫进我生命里面的落叶，才能春阳闪耀，花香鸟满径。我们的义如污秽的衣裳，枯干的叶子，我们的罪孽如风吹去。圣洁不仅仅只是扫荡我们的罪孽，我们的旧有的叶子而已，恼我死去，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成型，活出基督。刚刚我们请跳回来，可以看到前面的一个 slide。刚刚我们所讲的陈维恩跟张月池，我们刚刚讲过，他前面太影响了，太影响海量吵到晚上睡不着。我们有时候觉得浪花那么浪漫的事情，那你跑到那边去，后面有火山。然后他们在所在的岛呢，其实啊，他们在前几代还不是很久，他们曾经被持枪抢劫。当他们啊，这个花了几年的时间安定下来的时候呢，他们发现他的孩子患上疟疾，还有蜂窝性组织炎。然后当他们都稳定下来，他们就开始做一件事情，就是原来这个白岸这个岛上的居民呢，他们有语言，但是从来没有文字，所以他们做一件事情，要帮他们说建立从他的讲话的语言里面要建立他的文字。所以当他们都稳定好的时候呢，他发现他的太太患了第三期的乳癌，所以他就来问他们中间的宣教师说，那些在岛上的宣教师说，那怎么办？这些宣教师不能理解。当我们读以利沙的时候，当我们读拉利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在极度的微小字典里面充满了耶稣的笑容。陈维恩问那些宣教士，我太太，我们这样不是，我现在太太得了第三级乳癌，你说我该怎么办呢？这个宣教士呢，听到他师母的病情的时候，突然笑了起来。他这样说：“你知道，在那边的太太，
那个宣教士得了心脏病，还有我们部落的宣教士他身上带了肿瘤，还有那位严陈维恩说他笑的原因是上帝啊是爱到这些生命的软弱的那些刚强健康的都不会。他有一天在替这个翻译岛翻译的时候，他发现他们中间对不受重视的人，他的岛上居民说他是个落叶归下的人。后来他就发现了这个归多应该是前书第一章，上帝拣选了世界所亲自厌恶认为不足轻重的人来废掉那一位那一向被认为重要的人。陈文龙这样讲，像他这样出身医师背景的人通常能得到最好的教育和资源，却大多不是为了能够有所贡献，而是为了保有你原来已经非常丰富的资源比如名声。但是圣经的价值是要把我们最好的给出去，你所受的一切栽培发挥的精力都不是为了自己的将来和下一代，这个是极大的冲击和挑战。这不是说我们要贬义一切的知识和生活的追求，而是请把人生的每个决定我们好好过滤我们的动机。当他们回到台湾的时候，他的女儿一进门口就讲一句话，
蚂蚁在哪里呢？我怎么刚才看到蚂蚁？
原来这小孩子在这个岛上他每天捏了一把抓虫爬树跟十几只猫以及好几条狗去玩，他觉得台湾很不好玩，没有蚂蚁，空气又不好。所以陈元恩一家人他知道他为什么来为何而去，何者为大，何者何止。那么献上如叹息之短的一生，为爱停留在汪洋大海之上，蠢蠢欲动的活火山旁边，那又有何爱呢？我们一起进来说吧。天天不我们，从你这里用你的话来刺穿我们的德语，我们的德语师都集中在你身上，耶稣基督的德语师却不在他身上。这个是你生命这里的事项，我们适当献上你的果实，当时所有帮助让你花费时制造我们心里的真诚支持，好让我们在阳光在这幕后的时代，让你始终的时间深长的时间共存。